大家晚上好，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因为就是针对各位在普渡来的高材生呢，要和大家谈一谈呢，到底是应该阔步前进，还是应该悬崖勒马啊？因为你来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你上当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脚步都是别人替我们排好的，对不对？小的时候要上什么学校啊，要上什么中学啊，挤破了头去考啊，然后啊，要么毕业要么就是出国，是不是？现在你好不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基本上都是人家替你安排的啦。但是你在这里这几年呢，你大概就会定了人生的方向了。你这一定下去呢，他要是错的话呢，那就错到底了，你知道吧？可是在这几年里面呢，是你最忙的时候，你要学英语，是不是？要交 paper， 要看老师的脸色。哎呀，这个现在美国学校呢，中国学生招多了，他就不喜欢了，是不是？也不像说对我们以前这么好了。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老师对中国学生很好的，是吧？我是40年以前来的。我那个 paper 交上去，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给我改啊，改了以后发给我啊，他希望我能够好好回去学一学啊，我也没学，我第二个学期还是这么交上去，他就给了我一个 B- 就算了。那现在你们没这么好了，很多事情你得想，你要是不想，你不重新考虑，从根本上去看的话，那你这几年一过，他定了你一生的方向啊。所以我们要花三段的时间来看一看啊，从哪些方面看呢？从天上，从地上，从自己，这三方面看一看。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为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你听过了没有？就是你堆柴火的时候啊，你越是在后来堆的越摆在上头越明显，所以很多历史的错误都是这样子造成的。我们这几年他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有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像我自己一样，在来美国了以后头几年一下子改变他整个的人生方向，后来没有什么后悔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呢，他就这样走下去了，走下去的时候他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因此呢，你要是不介意呢，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啊。我今年已经66，马上67了，我就是有点倚老卖老的话呢，希望这个各位年轻的同学呢不要见外啊，就是我算是个老留学生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来这个美国不管住了多少年，你甚至可能做爷爷了，你心里面还是觉得你是个留学生啊，跟刚下飞机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啊。我这个话要是讲重了呢啊，你不要介意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在天上没有什么啊，在天上没有什么。你说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东西有关系吗？有的，有的，哎，有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圣经有一句话，你说圣经是什么？没关系，咱们待会儿再说啊。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啊。我们今天用的是比较古老的英语，所以你要是听得不耐烦呢，哎，就念念这个英语也蛮好玩的，好不好 ？A man can receive nothing except it be given him from heaven。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也就是说你在地上所有所找的一切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它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说法啊！你找的不管是什么东西算不得什么。圣经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3400年以前讲的，讲这个话的人叫做 Moses， 摩西。你要知道这个人，他是当年领以色列出来埃及的那个人，他是犹太人最敬畏的一个人啊。他就对他们老百姓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话呢？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 It is not in heaven that you should say who shall go up for us to heaven and bring it unto us that we may hear it and do it。 有没有听懂这句话？他这个话你要仔细听哦。我们要找的东西，他的话不是说不是在天上的，是在天上，可是虽然在天上呢，不是要你有人啊上去帮你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才能够知道，你才能够遵行。而且也不是什么呢啊 It's not beyond the sea。 什么叫做 beyond the sea？ 就是来美国留学的这些人啊， 也不是你过了海替你娶回来。你说你爹啊，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是不是啊？像我这种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然后比如说我的儿子，但我没儿子，所以我可以这么讲了。哎，他回来奔丧了，我说你隔海去替我娶了什么东西回来啊？那你说什么？秦始皇派出去的童男童女都没娶什么东西回来，我能替你娶什么东西回来呢？你上天娶不到，你过海留学也娶不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三千多年以前就讲了，他说啊，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 It is very near you, in your mouth and in your heart, that you may do it. 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其实离你很近，不是你自己上天去，也不是你自己出去留学啊。但是话先讲到前面，虽然他这样讲，但是我们喜不喜欢上天去啊？喜欢了。那全美国的大学哪个大学最喜欢上天呢？对，上天去找啊，这与普渡的关系最深，因为你们的校长自己夸下海口 No institution has contributed more to our nation's human space flight program than Purdue. 这话讲的对不对？ Are you sure 他对？你当然是 Neil Armstrong 是不错啦，但是你要讲这个话，那光是一个 Armstrong 是不够的啦，因为还有 Legstrong， 对不对？你看看啊，因为他们都夸下海口，就是说普渡的这个宇航员特多，实际上这个话是不准确的，看见没有？这是 NASA 发表的，刚刚发表的。你如果把这个陆军、海军、Navy Academy、空军 Academy 通通算进去的话，那普渡啊排名第四，看见了吧？有点失望，是不是？但是这个排名呢，是只包括 under 的学生， graduate student 不算。如果算 graduate student 的话呢，普渡已经排名第五了，啊，最近刚刚被人家赶上，我忘记是哪个学校，啊，但是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我们特别喜欢上天去，上天去找是一个办法，对不对？虽然摩西说你找了没用，找不到的，啊，我们这个上天去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晓不晓得这个什么字啊？刚来的学生，你们考托福有没有考这个词啊？这个叫 Sputnik， Sputnik 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苏联送上去第一颗人造卫星，1957年送上去的。它长什么样呢？就长这个样，一个大圆球，四根长长的天线。它送上去，你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去干什么？哎呀，转了没多久就下来了，那什么了不起的？哦，你不晓得那个人造卫星上去，在美国造成全国性的恐慌啊！这个老毛子很聪明啊，他送个人造卫星上去，他为什么要四根天线呢？他放一个 radio signal。所以全美国都可以收到，它就是哔哔哔哔哔，啥都没有。可是美国人就慌了，这俄国人到我们领空上放了一个奇怪的声音，那不得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侮辱。虽然说好像这个声音不能造成什么现象，但是美国政府呢一急啊，艾森豪他就拨了160个 million， 160个 million， 那时候你知道等于现在多少钱吗？给全国各样的科技啊，包括美国的这个后来成立的宇航中心，还有包括美国的各大学去培养什么东西啊 ？Space Aviation。所以普渡那时候一定拿了不少钱。往后不久呢，美国就迎头赶上啊，美国迎头赶上那个 NASA 的这个为主的人呢，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有谁会德文的是吧？他应该是叫 Werner von Braun。有没有听过这个科学家？这科学家是一个火箭专家，美国都靠这个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晓不晓得？哎，你们来美国啊，一定要看这种马路新闻八卦啊，那可好看了、啊、从什么六四啊是吧，还有什么老毛的情妇啊，哎，你在美国才看得见，你不看多可惜呢。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这个人是希特勒手下的火箭专家，那时候飞到英国的这个叫做什么 V6 飞弹啊，就是他做的。你说这人怎么跑到美国来没当战犯处理啊？这个东西叫做 Operation Paperclip。什么事情呢？希特勒他们已经垮台的时候，他带了一群科学家，大概有120个人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联军跟这个苏联的军队的中间。他们就想了，我现在怎么办？我要么被俄国人抓去，我要么投降美国人。他们就向美国投降，美国就把这件事情保密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发展这些飞弹啊，发展得过德国，纳粹党是最厉害的。把他弄到美国来之后呢，哎，这时候太空竞赛一开始啊，他就派上用场了，不折不扣的一个纳粹党。20出头他就已经在希特勒的这个火箭计划里面做领头了，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啊，那个我们的前学生呢，他曾经还到这 Werner Van Braun 的这个实验室去看，所以这些事是很好玩的。但是总之在他手底下发展出这个阿波罗11号，这阿波罗11号呢就有什么贵校的校友，是不是？Neil Armstrong。那现在呢？现在当然就最重要的看中国啦。中国要上去，再飞到后面，再落了，还要把它带回来，是不是？我请问你，到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最近印度人他们本来名列第四，他们刚刚发射上去呢，就没消息了，对不对？就死在月亮的南极啊。所以这印度人都很伤心，老中都很高兴，扬眉吐气。好了，美国人带几块石头回来，中国人将来会带什么东西回来？就是了。这就对了嘛，中秋节不讲这个讲什么呢？你在非洲发现一块骨头，你把它叫 Lucy， 你在月球上找到一个骨头，你叫它什么？嫦娥嘛，当然是，对不对？这还用讲？但是会不会啊？你就带几个石头回来，因为你上天能找到什么东西？找上东西通通要带回地球来解释，对不对？可是这东西呢，虽然说没什么用啊，还是挺好玩。当初这个肯尼迪他就私下跟人家讲，这个 space program 这太空竞赛啊，根本就是 waste of money， 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是只要是你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大家都有兴趣。这张图是什么？晓不晓得？哎呀，你们在这里念书，连你们学校的成就你都不知道。最近普渡在月球上找到一个坑，这个坑不是很明显，可是跟别的坑不一样，这个坑还没有被命名，你们看见了？你找到你就可以命名，假如中国找到一个坑，它可以叫近平坑，对不对？这普渡找到一个坑，它叫什么？ Amelia Earhart， 就是最早美国那个失踪的女的飞行员，他们叫做 Earhart 坑。你找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发表文章啊。但你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学术价值，对吧？你爹问你说，你到美国找到什么？我在月亮上找了个窟窿。还有呢？这什么？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啊，这个不得了啊，这是一个韩国学生做的，也是普渡的学生，他和这个 NASA 合作一个计划，因为他们在月亮上找到什么东西呢？找到一个 lava tube。 什么是 lava tube？ 你们到 New Mexico 去玩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火山爆发的时候，它那个岩浆不是流出来吗？流过的时候呢，外面硬了，里面还在流，所以等它全部都结束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洞一样的，听懂了没有？他们在月亮上找到了一个 lava tube， 然后普渡的学生把它用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又做成一个 3D 的模型。这个就是你们学校的成就。你说这个 lava tube 有什么好做的？你将来到月亮上的时候可以住在哪里啊？可以住在 lava tube， 好不好？作为你人生的希望，好不好？我有一天到天上可以去住 lava tube。你开始明白了没有？为什么摩西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就是有人到天上替你取下来？那当然，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Space Station。Space Station 在人类历史上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位？它是人类所造的最贵的一个东西。它还可以用多久啊？一再的往后延呢，那也不过就是延个20年、30年，已经没办法再延了，快要下来了。你看它这上面怎么写的？它要花多少钱呢？到150个 billion， 这些宇航员你把它算下来的，每一个人每一天 cost 7.5 million。然后他说呢，现在的宇航员在上面花85%的时间在做什么？在做维修。你说我们上去做什么？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在做这个人在无重状态，在太空状态对他健康的影响是什么。但是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 Mars One？ 听说过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好玩的，这一个荷兰人，他在2013年的时候说，我们在2022年要送人上火星，欢迎各界报名，报名费85块钱，很便宜。到了2015年的时候，他已经从这个202586个申请者里面找出最后决赛100名。这100名里面有两个亚洲人，好像都是日本人的样子，我不是很确定。里面什么都有，有医生，有大学教授，有没受什么教育的，有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他们本来是预备呢，用这100名呢去开始去做这种 TV reality show。 OK， 因为你现在可得意了，你要去火星啊， 所以你可以在电视上赚钱啊，然后这样可以募很多的款，这样来筹备他们上去。他们说先要派这个机器人上去建立这个 colony， 然后呢一批一批，每一批四个人飞上去，这个决选都已经出来，这一百个人还风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样了？到了2019年2月，就今年2月的时候宣布破产，去不成火星了。那这个 CEO 他去不去呢？人家问他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现在有一个 very nice girlfriend and she doesn't want to go。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她不想去，所以我自己也不去。那你知道去火星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你要飞那个285天吧还是怎么样？很简单的条件，就是说你得决定死在那里，因为没有飞机送你回来啊，没火箭送你回来，对不对？你去了就要决定死在那里，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他们申请的时候还写一个论文，说我为什么要申请，我死在火星的决心是什么，好不好？这个都是上天去找的啊，这个不能再讲下去，因为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要讲到，对吧？那除了第一个上天去找，还有第二个办法。哎，先问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天眼是什么？叫什么？这天眼是干什么的？这在哪儿呢？这个图画在哪儿呢？啊，贵重。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叫什么？射电，射电望远镜啊。那我问你，这个射电望远镜啊，它是干什么？是发射的吗？还是干什么？接收。啊，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我以为大家看这个三体看太多了。这第二个办法呢，天上有没有什么？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看人家有没有在找我。听懂了没有？看他有没有在找我，我找人家找不来嘛，看人家有没有在找我嘛。哎呀，这个东西最出名的叫做 SETI。 好，我不晓得中国那个小说三体是不是从这个来，还是有个什么三体问题，我觉得跟这个 SETI 很有关系。这个 SETI 呢，你刚来的学生需要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叫做 acronym。 这个 acronym 呢，就是不像我们中国人要背书啊，很多办法啊。比如说这个当初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阿姆斯壮刚刚上了月球啊，上月球的时候我大概初二吧还是初一，你就知道我多老了啊。那时候每家的电视都在开啊，我就在那听。我们家没电视，但是我在听隔壁。他讲阿姆斯壮上了月球，然后我们考试就要考了。你考试要考的时候，他问你说，那上月球的那个阿波罗11号那三个宇航员叫什么名字？我们叫做太空人啊，我们不叫宇航员，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时候要背这个三个人的名字呢，那就把它翻成台语来背。叫做阿姆斯壮可能是爱着你。听不懂啊？阿姆失踪可能是爱上你，阿姆斯壮可能是爱着你，就是 Armstrong Collins Adrian。 那我们是这么背书的。那美国人不会背书呢，他们就是用这个 acronym。 acronym 就是把每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弄下来啊。 SETI 是代表什么呢？它可能代表很多事情。现在我们在讲这个叫做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寻找外太空地球以外的智慧。那你怎么寻找法？你说你怎么寻找法？天上到底有没有？是怎么寻找法？那看他在找我吗？对吧？那这有两个，照说应该是很聪明的人，不管他多聪明，他有办法弄钱。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在美国啊，不是你多用功，不是你多有知识，主要就是看你会不会写 proposal， 对不对？我有个好朋友啊，他是早年上海芭蕾舞团的独跳演员，好吧？他女儿呢也学舞蹈，但就修大舞蹈系毕业就是了。你觉得谁混得比较好？当然他女儿啊，他妈妈光是开个舞蹈学校在那边教学生，他女儿啊，他办了一个叫做雅美舞蹈团，向政府申请经费。哦，这东西只要你想得出来，只要你写得出来，只要你能够向政府申请，而且那个钱发下来呢，你得把它用完，是吧？这两个人写了一个 proposal， 那个时候叫做什么？他们要干什么呢？基本上这个解释是这样啊 ，monitoring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for signs of transmission from civilization on other planets。 听懂了没有？都是你看不懂的字。总之我们在监听， 监听有没有一种无线电的讯号是从外太空向我们这里发射，你知道那个发射起来，哎，我这样问你好了，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发射这样的讯号给外太空的人接受？你只有一些 random 信号，你要发射这样的信号，我们根本 don't have enough power。 我本来也以为我们可以发射，要不然怎么叫射电，对不对？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那要非常 concentrated 非常大的 power，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这样做，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而 search for data of techno signature， 什么叫做 techno signature？ 我跟你讲，我以前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搞这一套，现在这些科学家也是一样，他写了一个 paper 你都看不懂，其实可以翻成白话的，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他发的信号呢是一种特定的信号，人工做成的啊， such as transmitter of propulsion device， 有这种，是不是这么讲的？这种你可以接收到有规则性的信号。我们就是去设一个无线天文台专门找这个东西。你说我们贵州发了那个500尺的射电望远镜啊，它有个名字叫做 FAST， F-A-S-T， 这个 acronym 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你以为它是干什么？你看中文的解说是这个接收这个星际通讯。什么叫星际通讯呢？他就在讲这个东西。那你觉得他们现在后来找到了没有呢？最近发表，刚刚发表了，这个叫做 Breakthrough Listen， 是一个 project。One petabyte， 一个 petabyte 是多少？一个 petabyte 好像是一个 1 million gigabyte， 非常非常大的。你想他每天接收了3年，他找了多少呢？1327个 nearby stars， 去接收这种的东西。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要去那里分析，看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痕迹，是这个怎么讲啊？有智慧的生物在向我们打电报。你说这样子也可以赚钱，这样可以拿薪水啊？你要不要到 SETI 去 apply for job？ 他们 funding 还很充足了。这国会刚刚通过这个，以前 NASA 把他们取消掉，现在大概又要给他们钱了。这东西很时髦的，哎，你不要认为一个东西有用没用，你完全就是要看他有钱没钱，跟你找指导教授是一样的。你就不好意思问，哎，老板，你有钱没有钱？你可以供我几年，我才考虑，是吧？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对吧？好了，不能再啰嗦下去了。但是他们找了以后发表出来说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detected radio signal are from our own technology。 他就讲 We found no evid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也许我们还不够深，他们对中国这个大射电望远镜啊寄予厚望，因为我们将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做什么 synchronicity 或者是 life island， 叫做生命孤岛问题。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个宇宙10万个光年的 radio wave 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所以你现在所收到的信号可能是多久以前的？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然后你找到了，你怎么去回答？不是像这个三体里面所讲的，我发个信号它就来了，是吧？你到底找了以后你干什么？你拿这东西怎么办？实际上一点答案都没有。可是我们喜欢干什么？我们喜欢往天上去找。那当然支持这个做法的人他就说啊，这句话大家可以学起来啊，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很快念3遍试试看好不好？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看懂了没有？没有证据并不是证据没有，这中文怎么翻？他们说你虽然没找到，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呀，是不是？哎，你信耶稣怎么不这样讲？奇怪了。那就有人批评他了，他说这个像这样的东西是 marked by a hope bordering of faith， 你简直就是一种信仰在找这个东西。他说你认为外太空假如真的有这个东西的话，他会对我们这么有兴趣，他向我们发信号，是不是？那你找了半天，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说不定他发的不是这种无线电波，哎，啊，那你不是白搭吗？好吧，反正这个东西你可以继续观察下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尤其在普渡还有一个教授，哎，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最近还用了一个什么 radio decay 可以帮你找这个东西，我看不懂啊。那第三个法子，我跟你讲啊，你上天没找到，你在问说有没有人在找我，还有一个可能你千万不要错过，是什么？会不会已经来过了？ 你要找的那位他已经来过了，已经找到你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啊？有没有人娶太太是这样子，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对不对？我根本就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注意到我？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要去找的那个东西说不定他来过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